当我在祷告时，神对我说，医治对于大家来说真的不是奢侈品。多数基督徒十分依赖医生、药物、健康饮食、锻炼，他们非常在意这些，而祷告一般是在最后才想到的。我不反对医生、运动、正确饮食，我并不反对这些，但我相信顺序应该是相反的，完全相反。我是出于对爱才这样说，我们应当第一时间仰望神，得着医治。主也是这样对我说的。我相信大多数观众确实不知道要怎样相信神而得医治。大家绝望地为医治祈求、祷告，却不理解神已经将权柄赐给了我们。人们不明白，医治也是主为我们赎回并提供的一部分。大家并不知道这些，错误的想法产生错误的信念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道，因为我们认识了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上帝，上帝以他神圣的能力将生命与敬虔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赐给了我们，借此他已将这宝贵又伟大的应许赏给了我们。他的话就是他的应许，信心是从关于神的知识而来的，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的。许多基督徒观众，大家相信神能医治，你为医治祷告，但却像抓不到把手一样，仿佛你抛出了一个祷告，希望神会回应。若他回应了，你就赞美神；若他没有回应，你就会感到困惑。让我告诉你，神的话语并没有如此教导。事实上，主已经吩咐我们出去传福音，医治疾病，洁净长大麻风的，叫死人复活，这本身就是传福音的一部分。医治就像一个铃铛，能够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。说句实在话，现在许多人仿佛生活在地狱中，他们不思想未来和永恒，每天得过且过，不懂属灵的事，也没有想过永恒。而当人们听见、看见医治的奇迹，就像听见了铃声，这能吸引人们，能吸引人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不确定具体人数，但至少有上万人的生命因我们的报道的奇迹被触摸。
我们现在有八卷医治之旅，每卷都有四到五级医治见证，至少有30到40个见证。包括死而复活、多发性硬化症、唐氏综合症、过敏、脑雾症、脑损伤、脑动脉瘤等等。
Brain injuries and things like this, a brain aneurysm, and just on and on it can go. We've got all of these things, and they
很丰富的资源，他们都是信心的缔造者。就在今早，我和一位女士一起祷告，我接到她的紧急的电话。她的丈夫有脑动脉瘤，虽然给她丈夫上了呼吸机，但医生说她已经无能为力了，因为她已经死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让他去看吉娜·波普的见证，是关于脑动脉瘤得医治的。上周我刚和吉娜于巴德见面，天啊，她现在已经很健康，完全恢复正常了。我们见证了奇迹的发生，让我告诉大家，医治是传福音的重要部分之一。有些观众，你也许领会到了其他的教导，但讲到医治，大家就会脱节。许多人都知道医治是可以发生的，如医治发生，那么我们就赞美神。但若没有发生，你却不知道其实你已经有权柄。耶稣告诉那个求医治的妇女，医治是儿女们的病，拿儿女的饼给狗吃是不对的。耶稣说，医治是给他儿女们的病，是神给我们提供的一部分。 我从小就在宗教里，我爸爸是执事会的主席，他爱神，他带领人们归向主，可54岁就去世了，我才12岁。我对他的了解和别人不同，他是我的爸爸，这辈子一直都在生病。其实他在我2岁时就死过一次，他是死而复活的，但直到我12岁他一直都在生病。总之，他虽然是执事会的主席，他爱神，但他不懂医治。他并不了解医治，因此我从小就失去了爸爸。我母亲是位寡妇，我已经记不得确切的年龄了。大概48岁开始，她就成了寡妇，守寡将近了50年。这一切皆因我们的教会的教派只专注罪得赦免。他们说罪得赦免是必不可少的，很重要，但是他们只专注这个。他们相信神能医治，但不相信神每次都愿意医治，也完全不明白他们已经有权柄能够掌握医治。他们最好的办法仅仅是祷告，神啊，若这是你的意愿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是残酷的。如果你一直不明白，一直生病，这会导致死亡，也无法看到医治彰显。神的话语中大篇幅是在讲医治。在节目开始我也说了，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资源，若要把神教导我的所有医治信息都讲完，得花几个月的时间，也许一整年都只能讲医治。这个栏目会是一个浓缩的教导系列，有一本免费的小册子总结《神想要你健康》，有 CD 和 DVD， 还有相关的书籍。这本总结性学习指南小册摘录了一段《我的圣经》活评论。福音书中有17次记载，耶稣医治了所有在场的病人，还记载了41次关于他医治1到2个人。耶稣没有拒绝过医治任何人，也未曾对任何人说你受苦还不够多，更没有说过是神让你生病，要从中得荣耀，没有这样的例子。曾有一位女士癌症晚期，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，让她等死。医生竭尽所能，但没有用，只能让她回家等死。她前往佛罗里达州，她朋友在海滩上有套公寓，她想去那儿，一个人在那里死去。她是支持我们的合伙人，所以她打来电话说不用再给她寄资源了，因为她已经奄奄一息了，快要死去了。接她电话的人为她祷告，然后寄给她一大堆关于医治的资料，还寄给了她这本小册子。她把这本小册一起带走了，在佛罗里达州等死的时候，他开始读每一个神医治所有人的故事。诗篇107章20节说道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在海滩公寓里等死的时候，他读这些圣经，于是他彻底的痊愈了。即使医生让他回家等死，可他仍然活得很好，并且做了见证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需要被限制在医生和药物或节食、锻炼和健康饮食中。他们有各自的作用，让他们各就各位。但神的话就是医全体的良药，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。约翰3:1-2，亲爱的兄弟呀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 神想要你健康，他就是要让你得到健康，这就是神对你的心意。实际上，全世界有超过50亿人次能够接收到本节目，就算数百万人观看好了。数百万观众们，你曾被教导，神想让你受苦，因你犯错，神让你得病，他惩罚你。或者大家被教导，神不会出手干预，神不再创造奇迹了。现今人们对医治的态度各不相同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奉主的名义告诉你，神想要你健康，他已经为你的医治付上了代价。我们将会一起学习圣经，我向你保证，若你掌握这些经文，若你充分学习所有的资料，基本上你不可能继续生病。我知道大家会觉得吃惊，因为生病似乎才是人类的常态，但神的话不是这样教导的。让我来打个比方，你知道吗？我全身的肌肉数量和施瓦辛格的一样多。或是举重冠军健美先生，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肌肉构造，但是我的肌肉不发达，我的肌肉和练举重的人不一样，但我也有潜力。若我渴望练肌肉，虽然无法成为世界顶级的选手，但我还是能够通过举重或锻炼彻底改变我的身体。我有这潜力，你也有这潜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有跑赛的潜力，虽然现在有很多人甚至无法跑出院子。也许现在的你无法跑到一个街区的距离，但你知道吗？你有潜力。若你一直坐着不肯动，说，哦不，我永远无法拥有这样的双股肌，哦不，我永远也不能参加健身，永远不能参加跑赛，那你在否定你的潜力。重要的是，你要意识到，虽然今天的你可能做不到，假如你现在就去推握500磅，会害死自己。若你从未锻炼过肌肉，朋友，500磅砸下来真的会害人。的确，你需要认清情况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要认清你的潜力。医治也是同样，你有潜力，你能够走在超自然的健康中。而不是说等你生病了才去祷告，相信并领受医治。你完全能够达到一个不生病的境界，行走在健康之中。我敢保证，现在全世界的观众们都在说，这不可能，人不可能不生病。我要通过神的话语来告诉大家，你可以。神已经应许他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，出埃及记23:25。有人正在想，天呀，这不可能。朋友，你需要观看这一系列的节目。如果你从未有认清过自己的潜力，从未朝着这方向努力，每天看电视吃薯片，若你认为这是神给你的生活方式，从不锻炼，从不走路，朋友啊，这样不行。我在外地聚会时，在酒店我总是走楼梯。记得有一次去乌干达，有位员工与我同去，我们事工的 CEO 对他说，无论安德烈去哪里做什么，你一定要跟住他。当时我们住在酒店6楼，我每次都是走楼梯上下。这个小伙子每到3楼，他必须停下来喘口气，让我等等他。我说，没关系的，你坐电梯好了。他说，不行，我要跟住你。你看，有些人上6楼都难啊。你是有潜力的，但你要开始努力，除非你去锻炼，别无他法。这就是我想传达的观点，医治已经提供给我们了。神想要你健康，神的心意就是你能够健康，正如他希望你远离毒品、酒精，正如他希望你不要活在罪中一样。医治并不是与这些分开的。神不是仅仅关心罪得赦免，他十分在乎你的身体。正如约翰3:1:2， 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神想要你健康，但你要开始运用，否则就不会发生。若你想跑马拉松，就要开始训练，离开沙发，振作起来。这的确需要有一段时间，但神想要你健康，就像举重与锻炼肌肉一样，今天的你可能无法做到，除非你开始训练。若不从五磅开始，怎么能够举起100磅呢？若不举起100磅，怎么能举起200磅呢？你若朝着那个重量而努力，同样的，你需要开始现在就相信医治。我相信神之所以感动我教导医治，其中一个动机是因为我们录制的节目的当下，就是现在世界正处于疫情当中。到目前为止，疫情已经持续2年了。再次声明，这好比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不应该定罪一个跑不出院子里的人，但你也不应该指责运动员说你不应该锻炼身体。你也是有潜力的，若你选择得过且过也可以，但你不应该谴责我操练医治。我经常操练医治，我行走在健康中，我不会生病，我不相信生病。没有人能让我生病。现在有些观众可能感到生气，你这是在定罪别人。我没有定罪任何人，就像运动员不能谴责一个无法跑赛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选择胜过疾病的生活方式，除去身体里的疾病接收器。在这里，我想为大家描绘一幅图画。神想要你健康，神想要你健康，甚至比你想得到医治的意愿更强烈。那么观众问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还没有得医治呢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医治是有法则的，正如电力也有法则一样。如果你想开灯，首先得发电，你得付电费，按下开关。若你只是祷告，灯不会亮。有一些自然法则，比如电力和汽车的运行，有一些属灵法则支配着意志，而神不能凌驾于这些属灵法则之上。简单讲，就是其中一个属灵法则就是箴言18:21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生与死不仅是生，而是生与死。而我们中许多人，你被吊在了舌头上。有些人颓废地说，哦，我也不知道神是否想医治我。有朋友问你好吗，你会细数每一处疼痛，每一条医生诊断，偏偏就不说神的话语。可诗篇91:10中说道，疾患也不会靠近你的帐篷。我要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要塞，我的神。信心是声控的，这是医治的法则之一。神医治的能力是用声音激活的。在后面的课程中，我会详细的讲解它。在本次节目中，我只是强调，医治不是奢侈品，也不是额外的附加品。曾有人批评我说，你就老老实实讲你的福音吧。我是在老老实实讲福音呀，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。在马太福音10:7-8中说道，随走随传。耶稣在医治病人上花的时间比我们多多了。医治极其重要，所以鼓励大家，请一定要观看这个节目。虽然我尚未掌握一切医治的法则，但我已经知道这些，已经让我见证了死人复活、盲人复明、耳聋的听见、人们从轮椅上去站起来，这些已经使我摆脱了那些疾病。我们虽然没有完全掌握医治，但我们已经知道这些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奏效。